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24回。次日，相知县备了席，摆在书房里，自己出来陪，斟酒来奉。他跪在地下，断不敢接酒，叫他坐，也到底不坐。相知县没奈何，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，叫管家陪他吃了。他还上来谢赏。相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，封了500两银子谢他。他一礼也不敢受，说道：“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，小的乃是贱人，怎敢用朝廷的银子？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，一定舍死小的。大老爷千恩，留小的一条狗命。”相知县见他说到这田地，不好强他，因把他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，禀按察司，又留他住了几天，差人送他回京。按察司听见这些话，说他是个呆子，也就罢了。又过了几时，按察司升了京堂，把他带进京去。不想一进了京，按察司就病故了。鲍文清在京没有靠山，他本是南京人，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。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，里城门13，外城门18，穿城40里，沿城一转，足有120多里。城里几十条大街，几百条小巷，都是人烟凑集，金粉楼台。城里一道河，东水关到西水关，足有10里，便是秦淮河。水满的时候，画船销鼓，昼夜不绝。城里城外，林宫繁宇，碧瓦朱蒙，在六朝时是484，到如今何止4840？大街小巷合共起来，大小酒楼有600-700座，茶社有1000余处。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，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，插着时鲜花朵，烹着上好的雨水。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，到晚来，两边酒楼上明脚灯，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，照耀如同白日。走路人并不带灯笼。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，越是夜色已深，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，凄清委婉， 动人心魄。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，穿了轻纱衣服，头上簪了茉莉花，一齐卷起香帘，凭栏静听。所以，登船鼓声一响，两边帘卷窗开，河房里焚的龙涎、陈素、香雾一齐喷出来。河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，望着如廊院仙人、瑶宫仙女，还有那十六楼官妓，新装炫服，招接四方游客，真乃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，水西门与聚宝门相近。这聚宝门当年说，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，到这时候何止一千个牛、一万个猪，粮食更无其数。鲍文卿进了水西门，到家和妻子见了。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业。他这戏行里，怀清桥是三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。水西门是一个总寓，一个老郎庵。总寓内都挂着一般一般的戏子牌，凡要定戏，先几日要在牌上写一个日子。鲍文卿却是水西门总寓挂牌，他戏行规矩最大，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，一齐上了庵，烧过香，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，要打就打，要罚就罚，一个字也不敢拗的。还有洪武年间起手的班子，一班十几个人，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庵里，十几个人共刻在一座碑上，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这碑上的，子孙出来学戏，就是世家子弟，略有几岁年纪，就称为老道长。凡遇本行公事，都向老道长说了，方才改行。鲍文卿的祖父的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他到家料理了些柴米，就把家里笙箫管笛、三弦琵琶都查点了出来，也有断了弦，也有坏了皮的，一种尘灰寸庸。他查出来放在那里，到总寓旁边茶馆内去会会同行。才走进茶馆，只见一个人坐在那里，头戴高帽，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独自坐在那里吃茶。鲍文卿近前一看，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钱麻子。 钱麻子见了他来，说道：“
文清，你从几时回来的？请坐吃茶。”
鲍文清道：“我方才远远看见你，只疑惑是哪一位翰林科道老爷，错走到我这里来吃茶。原来就是你这老屁精。”当下坐了吃茶。钱麻子道：“
文清，你在京里走了一回，见过几个做官的？回家就拿翰林科道来吓我了。”
鲍文清道：“
兄弟，不是这样说。像这衣服、靴子，不是我们行市的人可以穿得的。你穿这样衣裳，叫那读书的人穿什么？”
钱麻子道：“
而今是，那是20年前的讲究了。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，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，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。凭他什么大官，他也只坐在下面。若与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，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。”
鲍文清道：“
兄弟，你说这样不安本分的话，岂但来生还做戏子，连变驴变马都是该的。”钱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。茶馆里拿上点心来吃，吃着，只见外面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浩然巾，身穿绛色绸直多，脚下粉底皂靴，手执龙头拐杖走了进来。钱麻子道：“
黄老爹，到这里来吃茶。”
黄老爹道：“
我倒是谁？原来是你们二位，到跟前才认得。怪不得我今年已82岁了，眼睛该花了。
文清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鲍文清道：“到家不多几日，还不曾来看老爹。日子好过得快，相别已14年。记得我出门那日，还在国公府徐老爷里面，看着老爹装了一出茶博士才走的。老爹而今可在班里了？”
黄老爹摇手道：“我久已不做戏子了。”
坐下添点心来吃，向钱麻子道：“
前日南门外张举人家请我同你去下棋，你怎么不到？”
钱麻子道：“
那日我班里有生意，明日是鼓楼外薛乡绅小生日，定了我徒弟的戏，我和你明日要去拜寿。”
鲍文清道：“哪个薛乡绅？”黄老爹道：“
他是做过福建汀州知府， 和我同年，今年82岁。朝廷请他做乡尹大兵了。
鲍文清道：“向老爹拄着拐杖，缓步细摇。依我说，这乡尹大兵就该是老爹做。”
又道：“钱兄弟，你看老爹这个体统，岂止向知府告老回家，就是尚书、侍郎回来，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。”
那老畜生不晓得这话是笑他，反心心得意。当下吃完了茶，各自散了。鲍文清虽则因这些事看不上眼，自己却还要寻几个孩子，起个小班子，因在城里到处寻人说话。那日走到鼓楼坡上，遇着一个人，有分交，邂逅相逢，旧交更添气色，婚姻有份，子弟亦被恩光。毕竟不知鲍文清遇的是个什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第25回，鲍文清南京遇旧，倪廷喜安庆招亲。
话说鲍文清到城北去寻人，觅孩子学戏。走到鼓楼坡上，他才上坡，遇着一个人下坡。鲍文清看那人时，头戴破毡帽，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，脚下一双烂红鞋，花白胡须，约有60多岁光景，手里拿着一张破琴，琴上贴着一条白纸，纸上写着4个字道：“修补乐器。”鲍文清赶上几步，向他拱手道：“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鲍文清道：“如此，屈老爹在茶馆坐坐。”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，拿了一壶茶来吃着。鲍文清道：“老爹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简姓倪。”鲍文清道：“尊府在哪里？”那人道：“远嘞，舍下在3牌楼。鲍文清道：“你老爹，你这修补乐器，三弦、琵琶都可以修得吗？”你老爹道：“都可以修得的。”鲍文清道：“在下姓鲍，舍下住在水西门，原是梨园行业。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，要借重老爹修一修。如今不知是去老爹到舍下去修好，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。”你老爹道：“长兄，你共有几件乐器？”鲍文清道：“只怕也有7、8件。”你老爹道：“有7、8件就不好拿来，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吧，也不过1、2日功夫。我只饶你一顿早饭，碗里还回来家。” 鲍文清道：“这就好了，只是茶水不周，老爹休要见怪。”又道：“几时可以驱老爹去？”你老爹道：“
明日不得闲，后日来吧。”
当下说定了。门口挑了一担茯苓糕来，鲍文清买了半斤，同你老爹吃了，彼此告别。鲍文清道：“后日清晨，专候老爹。”你老爹应诺去了。鲍文清回来和浑家说下，把乐器都开抹净了，搬出来摆在客座里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